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楞严经到今天晚上，我们要圆满它。楞严经呢，到最后啊，如果这个以四卷本来看的话，就是最后，就是也是谈到啊断食肉品。那么我们这个本子呢，其实最后也是谈到断食肉品的。这个食肉这件事情，如果说就声闻弟子、出家弟子，佛是讲得很清楚，是断食肉。但是对于四众弟子里头，他只谈这两个，就是你出家啊的弟子跟声闻弟子，这个是一定要断食肉品的，要断食肉。在家弟子他没有，一概都勉强。那这里面呢，他在这一品里头，他谈的是说，对于一个出家的弟子，对于一个声闻弟子，其实声闻弟子就已经出家了。那么他特别讲声闻的弟子为什么不能啊吃肉呢？那他的一个说法是，整品经里头是很简单的告诉我们，你要一种明念众生，不得但食众生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食肉啊，你身上有着一种气，这个气众生都会怕你。第三个呢，是它是污秽的。第四个呢，是食肉会败诸功德，这个是对声闻弟子所讲的。所以最后在这一品经里头，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未来之事啊，有愚痴人啊，他坏乱我的正法，是指佛的正法。那么他说是啊，声闻弟子、出家弟子可以的话，那是坏了他的正法，这是指声闻了。所以大会，我以断除一切烦恼，我以洗净一切习气，我以善择诸心啊，智慧啊，大悲平等，普现众生犹如一子啊，云何许声闻弟子啊？那么这个食于这个食肉，他啊，又何况自食？又何况他自己怎么可以吃呢？这个是你要注意，在经典里头，他规定弟子是这么样严格的。声闻弟子、佛的弟子，为调处所有众生，他必须超越于众生的。那么我几次给各位讲这一件事情，不要太困扰你。你要素食很好，可圈可点；你不能素食，那么你就少吃。你少吃的时候呢，你少杀业，这些你可以办得到的，你可以办。我讲这不是我讲的，我应该提出一点证据给你。这个守戒这个部分，在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里头，他提到啊，从少分戒到多分戒到满分戒，你没有一下子你要守满分戒，那是有困难的。可是你在别的戒上你要多守，在别的方面你要多用一点功。但我的意思并不是你别的地方多用一点功，这里就可以大鱼大肉，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你的意思是说，你在这边可以修少分戒，再修多分戒，再修满分戒，而不是你一次统统来。 这个部分，那么能素食你就尽量素食，平常你少吃它，其实对身体也有很多好处的，但是通通都不吃它，对一个儿童青少年而言，我觉得也要考虑的。这些事情我要用禅宗里头的一段话给各位把它讲清楚。一位弟子呢，那么他就提出这样子的问，说师父，我到底是要吃素呢，要吃是吃肉呢，还是不可以吃肉？你知道这位师父怎么回答呢？他说吃肉是因为你有缘分，不吃肉是因为你有福气。你看，你要注意缘是什么嘛，你去结缘嘛。所以众生布施给你肉，你不能随便丢，也不要随便吃一点就这样子。如果你要吃众生肉的话，众生的肉你要珍惜它，那你更应该布施给一切有情众生，是因为你有缘啊。因为你不吃，那是因为你有福啊，你有福报啊，是这个意思。我想断食肉这一品经，它主要在培养一个人的啊明念慈悲之心，这个部分要把它抓对了。那么一切为事所造，你的事里头是什么，它是什么，你的事里头能解它，那它未必是什么，问题是你是不是能有办法放得下来，这件事情在为事里头你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对这部经做个总结了。这部经最后谈到有爱一切众生为止，最后就是陀罗尼品，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啊，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具品啊。所以你的这个部分呢是属于，所以陀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陀罗尼也就是在今天如果我们以说法来讲的话，是这部经的全部要义，就是陀罗尼要总持的意思。我们今天要给各位来回溯看这部经的整部的原意是什么。你看佛是在龙宫说法出来的时候，可是这个海是四海，意识之海是一个四海，也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精神世界，我们所想的这根本都是事所变现的东西，是四海。可是在这个四海的旁边就高估出来一个非常高维不容易上去的山，这个山意思就是你要去脱离这个四海，就必须要登上这个山，然后才听到这部楞伽经，而且是由谁来请法呢？是由优婆那王来请佛陀来说法的。请他说法的是每一位佛，只要他开悟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楞伽城说法的，那也就是说每一个开悟者都同时都必须是登到这个意识的最高点，才能够看清，才能够解脱，才能够澄清这四海，四大海，才能够澄清得了的，是四的问题。那么将来这个整个这部经的一个要义呢，是其实我们整个的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是事所表现的。你会感觉到快乐是在极乐世界，是因为你的事是接引这个快乐，你是快乐，而不是你去享乐才快乐，是你的事所变现的，并不是你拥有很多东西就会快乐的。我们有很多人拥有了很多钱了以后，还不晓得钱要记在哪里，钱要把它存在哪里，或者钱要怎么分配给他的子女而操心。 我们也并不是表示说我拥有很多的这种啊、这种升光的喜乐就会快乐，不是，每天都在升光里头混的那些人通常都是不快乐的，他才会去依赖那个东西来勉强撑着自己，让自己有一点快乐。真正快乐和不快乐的问题是在是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呢，这个楞伽城就在这么的孤高里头，在佛的一个真正的点化里头告诉我们的。而他要告诉我们的这部经告诉我们的，却从整个的人的心事的结构来告诉我们，所以他告诉我们的是谈到三性、八事、无法、二无我，这是他的主要重点。那好，如果是这么说来的话，那么你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自信世界是什么东西。那你看我们从自信世界第一个要谈的是说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跟缘成实性这三个部分。我们是依他起的，我们内心里头对自己的想法是依他起的。有一个人他呢希望自己能够更漂亮，所以他就跑去要把鼻隆起来，要隆得漂亮一点。可是隆完了鼻以后，任何一个人看说隆起来是真的比原来漂亮，可是呢他从那一天开始他变得非常不高兴，他说我的鼻子不是我原来的鼻子，是他自己要去把鼻子隆起来的。大家都说，也说你隆起来完了以后看起来也很漂亮，也没什么瑕疵啊，但是他每天都很不高兴，非常的郁卒，为什么变成我原来不是我原来的样子，那么你为什么要去隆鼻呢？心事所变的，他开始感觉到对自己觉得不满意的时候，他就变成不满意了，是心事所变的。当我们心事的世界里头觉得先有一个准备说，哦，人生本来就是哈、有起有落啊，有美的也有丑的啊，那有顺的也有逆的，有善的也有恶的，你先有这个心理准备的时候，你看到恶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那么样子的深恶痛绝，你会倒反而觉得我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我在那个地方暴跳如雷，而不是我在那个地方愁眉苦脸。我知道人世间的现实就是这样，现在问题是我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实在太可恶世间竟然有这种事情。会讲世间竟然有这种事情的人都会暴跳如雷，可是你如果先想世间免不了会有这种事情，但是就发生了，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面对它，而不是我在那里大骂这人世间竟然有这种事情，到处跟人家讲竟然有这种事情，那些人通常都是心情变得失衡，是不是？所以依他起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所有的因缘说依他而引起的，依外力外聚的因缘而引起的，这是第二。第二个依什么？这个因缘我只要去执着它的话，我就会变成放到我的阿赖耶里头，变成了我的如来藏明藏事的一部分，那我就会在那个地方啊，我心如工画师，你画什么东西它的显现出什么影子出来，那它告诉你三性有三个特质，第一个是依他起。所以我们会觉得起分别，其实起初本来也不见得有那么严重的起分别，是我们听了很多的人，我们才发觉对这个不公平，我要跟他干到底，就是因为这个不公平要把他干到底，所以大家都没有饭吃，劳资双方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一定是像跷跷板一样的，有时候他占一点便宜，但有时候他也要占点便宜，他是互相吞论的一件事情，他是跷跷板，他是活的，但是如果这两个人一定要把他杠成他不会动的时候就是不行。不过人类我相信对人充满了智慧，我们的原成实性也并不是都不存在，它还在，还是会放光，总是 熬到最后熬一熬的时候，还是翘一翘，还是会回到他原来那个地方去玩那个跷跷板的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但你也不要太难过了，他免不了就是跷跷板有上有下，有上有下，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由于外界进来影响我们的。我们因为去试试看有轻有重，我们才觉得想要放弃重的，想捡一点轻的便宜回来。这是分别，是因他而起。如果两个不用选择，就没什么事，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你只有两件衣服可以替换，这个冬天只有两件夹克可以替换，保证你通通没有烦恼。但是你如果有五件夹克可以替换的话，再加上五件西装的话，那我跟你讲，那烦恼可大了。为什么？依他起，环境这些东西，它使你产生这些变化，依他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我，是因为别人对我的看法，我吸收别人的看法，收集别人对我的看法，然后形成一个我。所以每一个人有一些天，有一些先天的不公平哦。就是有的人他先天的就是吸收到别人都认为他不错，而且他本事好像也各方面都表现还不错，所以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我。可是有的人大家都说他好，但是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好，他可是大家还是赞美他，好像灌迷汤一样，灌一灌以后他自己以为自己很好，但其实他很差，落差很大，就形成一个不协调的我，他也会出问题。所以并不是对自己家里的小孩子我们都在赞美他，他就会变成人格很健全，不是的。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不是用赞美，我们用欣赏。我们能够，他有什么东西可以欣赏，我们才欣赏他。那他所形成的那个我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我，他就不会脱离得太远，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无论如何，人都依他起产生种种我们自己的心事、价值判断、态度，都是依他起的，不是自己本来有的。所以我们如果常常跟一批比较积极振作的那些人做朋友，你会自己振作起来，依他起。如果你常常跟一些愁眉苦脸的在一起，你常常跟他们在一起久了以后，你也会跟他一样，那也是依他起。所以我们甚至有时候很多的需要是依他起的。我就不相信哈，电视上的那些广告很多都是人类绝对需要的。我看来你仔细回去去给他拿一个纸哈，稍微把它记一记，这些广告是不是人类都需要？不是，都是创造一些东西出来以后，先广告让你产生需要，然后你再来买，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广告创造了需要，使你变成穷困的人、缺乏的人，然后你才会去买，就是这个样子。依他起，你的需要的购买的行为是依他起，就是这样。但人本来就在人间玩这个游戏，是不是？有的是绝对需要的，有的是创造一点需要，所以你就会需要它。需要它才有人去工作，叫以牛，我们叫以牛。这人世间依他起的事情，你可以看它很广的。不同的文化背景里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都会产生不同的依他起；不同的宗教也有不同的依他起产生的一些东西出来，这是依他起。可是这个依他起呢？因为你有了依他起的以后，你如果骗计所值，你骗就在这，只有我这个宗教才是对的，每一个宗教都不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产生宗教上的冲突了。只有你们男生才可以读理工，我们女生不可以读理工啊，这个就开始有冲突了。可是如果我们这么把它执着在说，对，男生就是适合读理工，女生就是适合读文法，所以现在你看大部分女生都是读文法，男生都读理工啊。那你这个观念只要一牢固在那个地方就叫执着了。所以你对你自己的小孩，对自己的亲戚，他小孩只要选系别的时候，你就跟他讲，女生读文法好了啦，男生读理工好了啦，就产生这个偏态。可是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执着说女生就是好像读理工就不好，女生理工电脑一样，很多人做得非常好。 美国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看今年的2000年的报告，今年2000年大学毕业生里头，工程师工程方面的女生已经占了40%几了，在大学毕业生里头40%几了。你看男女的这种刻板印象慢慢已经拉掉了，因为你也执着嘛。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差别还是很大，理工跟文化间差别很大，女生大概就也只有10%几到20%左右啊，就是差不多几年前的美国的那个样子啊。尤其是电脑的，几年前那个读电脑的大学毕业生女生，尤其是程式设计和电脑科技的东西，不到10%啊，现在已经增加到30%几了。你不执着在这个地方，女生一样还好，可以发展一番很好的这个工程方面的事业，男生一样可以去做一点，做别的工作，做这个文法这一类的工作，一样可以做得很好啊。所以我们看到依他起性如果产生执着的时候，这个执着就不只是如此了。如果我觉得我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不如人啊，我的能力不如人，我的学历不如人，我开始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我之所以这样想是依他起的，跟别人比较哦，我们这个团体里的原来是我学历最低，我有了，开始有了依他起，产生我学历最低了，然后我执着在我学历最低里头的时候，我怎么都想都我不如人家，我的自卑就来了，我的痛苦也来了，我甚至也会慢慢的感觉到算了，我不要去参加好了。其实你不去的时候大家都很惋惜，因为你在这个团体里头，你的脑子反应的最快，你带人啊，其实是啊最能够跟别人和谐合作，大家都很非常怀念你，可是你还是觉得你好像觉得很没有信心去参加一样。那是先有依他起，然后就骗计所值，就执政一骗计所值，就把他送到我们的如来藏士明藏士那里头去熏。你再熏下去以后，那其他的行为在其他的方面都会跟着都会预足下来。还不止如此，这个事你越是想要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将来就眼睛一闭两脚一瞪，变成生命结束的时候，你再投出去的地方，你就会越往那个地方走不出去的地方去了。所以这个事的本身我们要注意，事它只是依他起的东西，我们之所以会称它说这个事本身是无常的，它的道理也就在这里。所以它有两义，一个是因缘所生法的东西，第二个是熏回去到我们的阿赖耶里头去的东西。所以阿赖耶也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染，一个净。所以在这部经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在第八世里头，它同时包含了染，同时包含了净。染就是染执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业力业事的部分，有一部分是净，那个清净的那个自己的本体，那个清净是存在的。那么我们看看吧，染净这个部分，这个事就不断的在解释我们自己的生活啊，我们内在的事也在解释，也在告诉我们的需要。你有没有觉得有的人就很需要到处去，想要去，我称他叫大头病。什么叫大头病呢？就是爱面子哈，大头病，要在别人的面前冲，打肿脸充胖子，就是爱面子这种人。这个当然有一个事在那里才产生这种需要，我需要在别人的面前出头，我需要在别人的面前表示我很了不起。他是先有一个事，然后才产生了那个需要。所以我也一定有一个事，我才想到说我应该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做什么样子的我的造型，也有一个事。我是先有一个事以后，我才想到说我应该要去做什么事情，我要发展成什么东西，我要有一个人生的目标，也都是属于事所变现的。包括人的人生的目标都是事所变现的。我准备当一个老师，有的人就死心塌地从头到尾就要当个老师呢。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我正担心。我说你担心什么？他说我的小孩子一直想当老师。 我说嘿，你的小孩子当老师，你还担心什么东西？我说他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做，每天好出懒惰，你才在担心。他要当老师，立足当老师有什么关系呢？你应该赞美他，你应该欣赏他才对。他说当老师有什么？没有出息啊。我说拜托啊，你这个事本身就又会怎么样？又会造业了。他去当老师，他老师做了一段时间了以后，这个老师他不是一直都当老师，他到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会变成别的，他这个事他会不断的往外，他会在发展，他会发展别的东西。但你不去给他，他一直在那个我要当老师那个地方挣扎，很多的痛苦就在那边，浪费掉很多的他的生命力，浪费掉很多的他的智慧，都在那里变成烦恼。所以人有着这个事，事也解受，解释我们的感受。你高兴不高兴跟你的事是有关系的。对，我们内心里所想的，那就是我们的，也同时产生我们的感受。我对一件事情，我对它的解释是什么，就形成我的感受。比如说吧，有一个人，他对我们就提了一些建议，他说：“哎，你最近这个设计出来的这个图案啊，我看跟现在年轻人不太能吻合，你应该再去跟年轻人啊再谈一谈，或者去观察他们的表现，然后你再设计你所要的这个，也许是广告或者是工业产品的形，那叫工业艺术，要设计这个东西。因为你要这个东西是大部分年轻人在用的，你要考虑他们。人家跟你讲这一点是非常建设性的话，可是有的人马上会把它解释，说这解释成什么？解释成你在刁我的懒，你在找我的渣，要不然就是你在批评我，还有一个是对你讲的对，我实在很差，所以设计出来让人家看了觉得不符合实际的需要。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内在解释的结果，但也有一种解释说，你讲的也很有道理，我愿意再来试试看，也许可以再发现一点年轻人的共同的一种喜好，我再来设计这个整个造型。哎，他在西川那回来以后，他觉得他有道理，他内心里都很高兴，他觉得他很宝贵，他给我一个新的很好的建议。但是还有一种人，他说我已经设计好了，我在赶时间，谢谢你，我下一次再来，我这个产品马上就要出去了。内心里头也没有怎么样，他把它交出去，晚上还是睡得很好。所以每一个人心里的感受是他自己是在，他自己有个事在解释他，你怎么解释就产生什么结果，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在做社会科学的研究上，我们特别在留意一种现象。现在我听说自然科学上也发生很多这种现象啊，就是我这个自己在做某一个研究的时候，我自己在观察这件事情本身，我的观察方法的角度本身就暗示的形成我观察出来的结果。那我前几天我是跟一个学物理的教授聊起来的时候，他们才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觉得诶，是这样吗？他们说他们设计一种东西来观察一种维系的啊，这个分子的一些活动啊。他说你如果是要去观察分子，你自然只影响看，只看到分子，你就看不到分子的能的部分。那个高能，这个量子物理方面去看的那个能的部分，你就看不到。如果你去看那个能的部分，你只看到解释的是解释那个能的变化啊，你去看到那个分子本身的变化，你自然而然就会疏忽。 他解释其实连自然科学也产生这种现象，就是你自己的事影响了你自己的结果，而我们却以为这个事是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在科学上也发生这个问题。但是在我们尤其是心理学或者是人文科学上所做的一些研究是最明显产生这种现象的，也就是我使用的假设决定了我的工具，而我的工具却决定了限定了我的答案，就变成这样，而我们却认为这个答案是很对的，在科学上也发生这种盲点。那么所以我们的事本身其实常常会左右了我们自己人生的发展方向，我们自己在待人接物的一种特殊的特质，而我们自己认为这样是对的，这种状况是很不能免的一种现象。所以事本身在影响着我们，所以由依他起产生片剂所值的时候，这个片剂所值的东西会回过头来变成解释我们的东西，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么事是什么东西？事就不断的在影响我们生活上啊，在解释我们生活的东西啊，所以产生这种感受，也产生我们认为这样子的道理啊。所以过去以前我们认为地球是，我们认为地球是整个宇宙的核心，我就用这个东西去解释一切的时候，也解释得很有道理哦，而且也过了几千年都没有问题哦。是到最后要把它解释成说地球事实上是围着那个恒星在转的时候，那几个人像这个哥白尼呢，那些人他们都被变成异端啊，被判出逐出教会，很可怜呢。可是到最后我们却接受了新的东西啊，所以事本身是他告诉我们。所以佛为什么我们前一堂课里都会讲到说，从初成佛到涅槃一字一语也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说。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事的变现的东西，不是真正永恒的东西，是原成实性的那个部分才对的。那我们来看往下看那些东西，我们用我们这个用我们的事来生活，可是我们怕我们的事执着在这个事里头，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打开我们这更宽广的视野的时候，佛经佛法里头，在这部经里头，他告诉你的用两个东西，一个是觉，一个是观。但是如来是无觉无观的，他不需要了。但是我们平常要用觉，也要用观，要用经常去觉察这个变化，也要去怎么样，要用观门去观察，去观照这个事情有没有错。这两个东西，一个是用很好的觉察，一个是用观门来观照它，这个东西有没有错。那这个东西又怎么说？讲觉跟讲观，讲观门的事情，你看入要学禅，我们都以为禅只有安定，只有坐着，不是。你看禅一开始进初禅的时候是觉观喜乐一进性，从觉观这两个是基础。所以可以这么讲，坐禅要学禅，要使这个心清净，要使这个心变成智慧遍照的话，觉跟观是作为一个平凡的人他修行上的很重要的东西。可是说真的，我们听了很多的觉，也听了很多的观，我们也知道很多古人创了很多的观给我们，有一些白骨观。什么叫白骨观？就是这个禅僧年轻的时候他还气盛，还有色欲，还有什么东西，所以他就要教他用白骨观。怎么白骨观？就看一个人，你看了他，他就突然间就看着他肉没有了，只剩下骨头，这个骨头变成白骨，一堆白骨。所以从这个人好好的人到他死亡，肿胀变成蛆烂掉，风吹雨打没有，剩下一堆骨头，然后看人如一堆白骨。这个时候他原来的某些色欲的东西他慢慢没有了，那个是只训练那一点才这样做，那是一种观。可是这种观在我现在我们读过楞伽经以后，我们发觉这种观门其实可以做很多地方的使用。比如说看你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嘛，观就是看你用什么事情来看这件事情嘛。啊，有的人说我身体长得又扁又瘦，那看你怎么观。我跟我一个亲戚讲，他跟我讲说我这种破身体 怎么吃怎么补都这么瘦，都这么矮。我跟他讲，看你怎么看你的事情嘛。我问你，你有没有什么大毛病？他说没有，就是瘦太难看了。我说那就看你怎么看你自己嘛。有的人整天忍着不能吃，哎，吃了以后就太胖了。你最有口福了，你爱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看你怎么看嘛。你会觉得对你自己很苦恼，可是看你怎么看嘛。你从哪这边看，你觉得是这样，从那边看是这个样子啊。那你会去执着在只有一点，就再怎么看都看到自己瘦，那你怎么没有去看看说你什么东西吃了通通都不会发胖？你试试看好了。你为什么不这么想？观的意思就是你从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但每一个观都是一个限定性的东西，你要注意，它不是每一个观都不是究竟义。究竟义就是通常普遍都可以用的，可是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每一个特殊的个别的观门都是从般若那里出来的，也常常都是师父教你的一种方法，但那些方法只对一个对付一个东西有用，但是你可以常常去改变，是这样。所以观的东西是看你的观门是怎么样。有时候我就常常碰到有些人跟我讲说，要跟我握手的时候讲，对不起，我的手都是汗。他的手伸过来跟我握得好好的，我说我不介意，我跟他握握手。那我介意不介意呢？握个手有什么介意呢？他就是汗，有什么介意呢？但是首先都是汗的人很介意，很介意。但有的人他就不敢跟人家握手，他的解释是觉得我这东西给人很多的不方便，所以他每一次要跟人家握手的时候，他说不方便不方便不方便，他改成这样。那也好，只要你认为可以，你认为这样不会觉得这样。他说我的手上都是汗，我这个先天性的出汗，我用这样表示啊，这个对你的问候，我对你的尊敬。那他觉得也没有怎么样，但最怕是一种人，是这种人他以后他不敢出去接朋友，他不敢出去做，因为什么？他我只要接到人就满手都是手，尤其是紧张一点就更多手，所以我最好不要去做接触人的事情。这个人就已经变得很困难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看他怎么观。你只要观念上，你一个观，你认为就我这东西，我只是换一个方式，我只是一样，我觉得虽然给你带来一点不方便，但是我是热诚的。我手上有一点汗没有错，给你带来的不方便，但是我是热诚的跟你握手，是这样。看你怎么来看这件事情，这是一个观门的东西，你内心里头怎么去想，我还是在表达我对你的一份亲近，对你的一份这种尊敬和热诚，就是这是一个观上的一个改变的问题。所以观门这样一个东西改变呢，这样子看来的话，以前用经验的方式啊，来解释观，这是觉，觉就是觉察。我现在这个变化，我现在这个行为导致周边的影响是什么？我能觉察出来，我回过头来自己懂得怎么去调试。其实它的后头都是智慧，都是般若，就是这个般若在调整这个观，这个般若在调整做我们的觉察。可是如果要这么讲的话，这个用什么东西来觉察呢？我现在讲一点。我们这个脑子的东西，这可以会复习一次的。以前我讲过的，你看，如果我们生活当中，任何一件事情碰到一件事情，不管是顺是逆，是或是别人对我们怎么样，或者说我遭遇什么事情，这一定是有一个资讯透过我的耳朵、眼睛、鼻子，我的触觉，甚至于我的一些本来有的一些想法，它会形成一个资讯，然后输入到我的脑子里头来。第一个输进去到我们脑子里来，大家还记得吗？输到哪里去啊？总说法是哪里啊？说法，你的脑子里有个总说法是哪里啊？丘脑是你的，是总说法。他一收到丘脑这里总说法的一种说法，它叫分案，就跟一个机关一个机构一样，要分案。他分案的时候分同时分了，他一个分到就是 海马回，就是脑皮质的这个最上面的海马回那边去。一个呢是分到，所以杏仁核两个在脑干上的两个杏仁核那边来，它是同时分到。一个呢到脑皮质那边去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电脑中心，它是以快速的速度在扫描，说我现在碰到这一件事情，我以前有没有过类似的经验，有没有过类似的逻辑，有没有过类似的语言，有没有过类似的这种空间的关系，有没有这种类似的互动的一些原则，它有类似的东西，它马上通通会扫回来，然后它就形成一个我准备面对这个情境，或面对这个问题，或面对这个挑战，我准备怎么做，大概就会产生掉这些东西出来。所以过去的经验，过去的工作，在影响了我们现在处理的一些点子。那么我过去所经验过的这些事情，一笔一笔的也是一样，有一个编号，有一个宗旨一样东西，也是一笔一笔的。它这一笔一笔的东西呢，它只是把你的情绪输入放在你的两个杏仁核那边。那么你想，所有经过的事情，高兴或不高兴，可恶或者是令我感觉到温馨啊，那么我觉得敌意还是觉得有爱，这种感觉的这种情绪的东西呢，就储存在我们的脑干的两个旁边，那是杏仁核，储在这里。那我这两个东西同时分案，在那个地方扫描扫东西的时候，你知道杏仁核这边所起伏的东西只有情绪，就是说我好感不好感，我高兴不高兴，我快乐不快乐，我愤怒不愤怒，好受不好受的东西，很一下子就出来了。可是那一边呢，它要统合很多东西，你的视觉的部分、语言区、视觉区、逻辑区都有啊。所以我们脑子如果受伤的时候，有些地方是有的人受伤以后，就数字那个地方坏掉，他数字做不出来，其他还好好的，语言也好好的，就是算数都不会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有时候用逻辑，有时候用数字，有时候用语言，用空间关系的东西，通通都有，都在那个地方哦。那边它当然也会比较慢一点，但人有一个机制，这两个东西来会在一起，要形成一个判断的时候，形成最后一个反应出来的，我准备怎么做，要做抉择的时候，它会统合在一起的。可是通常情绪的那个部分都会先到，它比较快，它先到了。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事情还没有想好，情绪就先出来了？你们知道不知道这种状况？知道，先有了。可是如果你的情绪很强烈，情绪已经来了，你的情绪来了，就是这个东西我看了就不喜欢，这个人我一看我就看了不喜欢，那个人我一看这件事情我一看我就会生气，他们叫堵烂，看了就堵烂。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你判断一个东西马上就产生这么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反对到底，你就没有机会去想清楚到底这件事情值得不值得做了。你这个决定已经决定下去了，已经先有结论了。常常是人常常是会产生这种现象的，所以我们是先有了这个情绪，情绪先到的时候，我们凭着好恶已经下了结论了。下了结论以后呢，你已经等于是有了决定，有了一个定案的东西在那里了。那原来在那个地方快速扫描的那些东西，它就停机，那一部分马上就停机。为什么？因为我不必再做了。那我有了决定以后，我现在又重新开启一条，就是我请我的上面我的大脑替我现在做的决定哈，来找背书，请他来告诉我怎么做，怎么来拒绝或怎么来进行，他请他来想。那这样的话，大脑已经从属于你的情绪了，你的这个脑皮质的这些功能 ，hippocampus 的这个部分，你已经从属于amygdala， 你已经完全从属于那个杏仁核这边了。那就问题就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为什么他很不讲理啊？一讲的话，他 八八九啊，他的时这这个决定的东西，都绝对别人不能改啊。他的东西呢，他为什么一下子就会产生一种爆发性的一种决定？你要注意的，就是人类有的一种限制，有的人比较厉害，有的人比较不厉害。你也要去看看这整个社会是不是这个样子。如果这个社会在选一个人出来做事情的时候，如果大家用冲动去选